我和喜天信医师呢都是一样，都是台大的哈。那其实呢，今天呢，我是第一次见到许天顺医师本人。那我在几个星期以前啊，第一次呢看到他的书，听到他的录音带，然后我那个时候只有两个感觉。第一个呢就是快乐快乐真快乐 ，happy happy 的 happy， 耶，让我快乐的感觉。另外呢，还有个感觉说，哎呀，我希望有一天可以见许天顺医师本人。结果没想到今天呢，他就出现在洛杉矶。那我起先呢，以为这是一个天上跳下来的礼物。后来呢，经过我认真的去调查以后，我发现呢，原来是有一批默默付出的人，他们出钱出力，促成了这次的姻缘。所以呢，首先我们在这边呢，拍手感谢这些默默付出的人哈，让他把许天顺医师请到了我们美国洛杉矶来。现在呢，我们也让掌声来欢迎许天顺医师出场。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午安。好，首先很高兴哈，其实这个场地三年前来过，三年前有来过的请举手。三年前，1、2、3哈，是，其实三年前也是在长青书局，也是在这边办的演讲，因为大家很热哈。所以他们有把电风扇有在准备了，有多加了两台电风扇，那大家稍安勿躁，可能等一下就慢慢凉快下来了。好，那我简单的自我介绍，我毕业于台湾的台北医学院，那毕业的时候是升到台北市立仁爱医院当家庭医学科的医生，那后来成为家庭医学科的专科医师所以我自己是一个professional 的 family doctor 这样子。那后来拿到家医科的专科医生之后，那我觉得人的精神非常的奥妙人的心灵也非常的这个奥妙，那后来就再重新再学习这个精神科学习精神科，那后来到台北市立疗养院，那担任精神科的住院医师，那后来当总医师，那后来成为精神科的专科医师，那目前的正职的工作是在台北县立医院，那担任的是精神科的主任台北县立医院那目前有两个院区一个是板桥院区，一个是三重院区。那在医院的精神科，那大部分的个案主治的是比如说忧郁症躁郁症失眠精神官能症强迫症恐慌症那或是精神分裂症那种种的跟精神身心有关的疾病，那还有很多人会来看我，不一定有精神疾病，那有的读者来挂我的门诊，那我就问他说为什么来，他说买了一本我的书来让我签名顺便看看本人到底是照片比较年轻还是本人比较年轻这样子。好，那许多人看到我都会觉得说这个医生很年轻那其实也不年轻的啦，因为可以在医院当到主任其实也不年轻了，我大概这样可以了，这样可以了，谢谢大概在医院能够当到主任大概今年过完年也40岁了，
很年轻
啦也40岁，那对各位来讲可能还算年轻啦，不过其实40岁也算可以啦好，对，不照见的年轻那我戴着手表比他便宜这只手表好像 也才10000块台币，可能不到啦。而且这只手表还是人家贡献给我的，是不是别人贡献给我，是鉴鸟师贡献给我的。听说上礼拜他在这里吗？对，哦，他是我哥哥。哦，我有三只手表，都是信徒贡献给他，他贡献给我。哦，所以我的手表都不用买，都是鉴鸟师送给我的这个礼物这样子。好，还有我的钢笔，我的圆珠笔一支5块钱，跟赵建明一支，哦，30-40万都不一样，这样子，多少万？60万哈，哦，对，我比较淡泊名利，啊，我穿的衣服啊，也都不是我买的，我全身上下都是我的学生送给我的，好，哦，啊。今天穿的内裤是那个用完即丢的，因为要到美国来旅行。我刚从多伦多下飞机，才12点，在11点半下飞机，才刚从多伦多过来。那因为昨天在多伦多，在那个一个中心，好像是文教中心吧，我不太记得名字，在那边也办了一个讲座哈，那听说是多伦多华人讲座有史以来人最多的一次啦。好，昨天多伦多的讲座来了300多人，300多人啊，把他们当地的这个文化中心都吓一跳这样子哈。我没想到来听这个讲座的人还蛮多的。好，所以刚提到我的手表，听说鉴鸟师上礼拜才来过嘛，哈，啊，上礼拜有听的请举手。好，等一下大家打一下分数哈，帮兄弟打一下分数。好，开玩笑的，像不像啊？长得像不像？啊？不像是？哎 ，Hello，Hello， 长得像不像？不像哈，除了他没有头发，我有头发之外。哦，是，谢谢。好，那刚提到，我自己目前在台北县立医院。好，那其实我大概在20年前，开始接触到赛斯的思想。好，然后刚开始接触到赛斯的思想后，就觉得好像整个人生都转变了。好，好像有那种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感觉。哦，所以其实我是先接触赛斯的思想，才进大学，进到医学系里面，所以其实接触赛斯的思想是比当医生更早。好，那这20年来，我研究很多赛斯的思想，那刚开始都不是为了什么实用啦，为了拯救众生啦，为了度众生的苦，刚开始都不是。只是觉得这个道理很棒，只是觉得对我开启很多，就是喜欢，就是喜欢而已。好，然后以前我在看赛斯的第一本书，叫Set Space，中文翻译叫灵魂永生。好，那时候我正在念，还没有上大学，好像在暑假的时候，我花了3个月，每天看2个 page。两亿，花了3个月，每天看8个小时，花了3个月把一本赛斯书看完。好，看完的时候，我突然呼了一口气，全世界的图书馆加起来的智慧宝藏不如这本书，很大的一个感动跟触动。好，全世界的图书馆的智慧加起来不如这本书的智慧，有那样的一个感动。后来一头栽进去，花了将近20年在研究赛斯的思想。那刚开始是跟这个王继庆王女士，所有的中文的赛斯书都是王继庆翻译的。那他现在人在拉斯维加斯，不知道正在输钱还是正在赢钱呢，可能正在玩吃饺子老虎，希望赢一点基金来 donate 给这个洛杉矶新时代读书会呀。那王继庆后来被誉为这个新时代之母，因为很多新时代的思想都是他引进台湾的。 啊，比如像sex material 啊，比如是像 conversation with God 啊，与神对话，或是欧林的书啊，或是伊曼纽的书啊，其实都是王继庆啊带到台湾的。那后来就跟王继庆开始组这个读书会，那大概是在五年前，对，不只是7年前开始成立一个中华新时代协会然后来推广赛斯的思想跟身心灵的观念那王继庆是第一届跟第二届的理事长也是创办人。那目前我是第四届的理事长，第三届跟第四届是我，那目前是第四届的理事长。那自从我接手之后就开始马不停蹄的在台湾的台北、台中、高雄、花莲、新庄陆续的成立分会。那我们台南市、台南县、嘉义、莺歌都已经有读书会，即将在明年要成为分会，还有香港，我每个月去一次香港，所以香港最近也要成立这个分会，还有珠海，我每个月去一次珠海，固定的。那现在从2-3个月前开始，每个月去一次深圳，好，所以跟我的行程很满，一个月去2次台中，我住台北啦，一个月去2次台中，去2次高雄，去一次花莲，去一次深圳，去一次珠海，去一次香港，这都是固定的。每3个月去一次台南，那以前每年都到Vancouver、Seattle 跟LA 来演讲，可是最近空了2年所以在2002年跟2003年2003跟2004是不是？2002、2003有来，后来空了。2004跟2005，那2006又来了。那前2年为什么没有来呢？那因为医院的工作比较忙碌所以没有时间。那以后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也会希望每年可以来一次这样子。好，那刚提到在推广赛斯的思想的时候，那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刚刚提到的 family doctor， 那也是一个 psychiatrist， 好，我是一个 psychiatrist。那所以就开始把很多赛斯的思想应用在疾病的治疗。那这几年来应用的蛮多的是癌症的病人。好，所以在目前在台湾癌症身心灵的治疗，其实我做最多，在临床经验上最丰富。那癌症的治疗做到什么程度？好，已经做到了都超越了医学的程度了。我来举个例子让大家知道我如何把这个赛斯的思想应用在身心灵的治疗大家要注意听因为这个东西是很革命性的东西甚至做到会让你觉得不可思议比如说在去年8月31号我到台南的成功大学去演讲，台南的成大去演讲，那演讲到5分钟的时候，就有一个听众开始哭。那后来他的先生告诉我，他刚刚被台南成功大学的附设医院宣判是一个末期癌症的病人。好，因为他一检查就是末期癌症的，他得到的是肠胃道的肌脂瘤。好，那医生就形容给他听，他的胃整个都扭曲掉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进过这个钟乳石洞，就像钟乳石洞里面的这个样子一样，他的胃整个扭曲变形了。好，那也在慢慢的出血。他的癌症是从这个肌肉层长到胃的表层，已经在 bleeding 了。好，所以他已经有 anemia，就贫血出来了，那大便长期都是黑色的。然后呢，一检查出来又做了这个 PET scan 正子摄影，最精密，目前最精密的治疗。好，只要好像0.5公分以上的癌症就找得到。好，然后做了检查，发现他的 liver 肝脏转移4颗了，最大一颗4.5公分。 他这个表示什么？表示没有办法开刀了，因为已经转移出去了。还有他整个肚子都是癌细胞，都是癌细胞。他就问医生说，那我可以开刀吗？医生说没有办法开刀，因为你的肝脏已经都长了四颗这么大颗了，四颗大颗，小颗不知道几颗，然后你的肚子都是癌细胞了。好，然后你的胃已经像钟乳石洞，那他就问医生，那我可以做化学治疗吗？医生说，很抱歉，这个癌症对很多化学治疗的药物不敏感，没有用。那他说，我能做放射治疗吗？他说，根据医学的文献，这种癌症对放射治疗也没有用。然后他就问医生，那你总要开个药给我吧，你总要，你不能把我赶回家，你总要开个什么东西给我吃，让我安心一点吧，不然我来医院干嘛？啊，医生就说，那不然我们就吃个有人白血病在吃的口服药。好，医生跟他说，那不然我们吃一吃不一定有效啦，那如果有效，等癌细胞癌症缩小一点，我们再来考虑开刀好了。好，但是这个是白血病在吃的药，大概不一定有效。好，他就很沮丧的回家了。那结果在刚刚提到去年八月三十一号来听我的演讲，听到第五分钟他就开始哭了。他说，原来他真正的病是从他内心的痛苦来的。好，他的婚姻生活让他很痛苦，他很想跟他先生沟通，可是他的先生是孝子。他的先生是孝子，他的先生很孝顺他的婆婆，还有他自己的大姐，先生的大姐大姑，因为大姑有一点精神上的问题。好，所以他觉得他没有办法跟他先生沟通，因为先生的心都放在自己的家人身上。好，那17年的婚姻走下来，他非常的痛苦。那后来听到我的演讲之后，他才开始知道，原来他会生病是累积了太多内心的痛苦跟压力。他完全清楚了，他甚至告诉我，其实他想辞给他先生看，因为每次你都说你最爱我，可是我发现你比较在乎你的家人。他的潜意识想死给他先生看，我看我死掉了，你是不是会珍惜我？我要知道到底是我比较重要，还是你自己的姐姐、你自己的爸爸妈妈比较重要。好，可是表面上因为他的大姑有精神问题，那表面上她是一个很称职的太太、称职的媳妇，因为她不要让人家说她心胸狭窄，大家知道意思吗？因为她不要让人家说她爱计较，她不要让人家说她不懂事、不明理，所以她很明理，她很明理，明理到她把所有的苦都放在她的心中，她不要让人家觉得她是一个爱计较的女人。所以这么多年来，所有的人都以为他适应得很好，可是他内心其实有很大的痛苦，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因为也爱面子。可是后来他听了我的演讲，他完全知道他的癌症是怎么来的。后来他讲了一句话，原来我的癌细胞就是我这么多年来苦痛的一个化身。他那时候医生说他不能医的时候，他其实很不服气，你说我不能医就不能医哦，是医生没救了吧，不是我没救吧，是医学没救了吧。他不甘愿，他来找我，他告诉我一句话，许医生，我不甘愿，我才40岁出头，我还不到50岁，我的人生就要结束了，我的人生还没有开始就要结束了。好，我马上告诉他赛斯心法。赛斯心法最重要的一句话 ，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 你创造你自己的实相。
你创造你自己的命运，你创造你自己的健康。我就告诉他一句话，我说你有能力让自己生病。十项的创造哦，每个人都是一个创造者哦。你用了17年的悲哀跟痛苦让自己生病，所以我告诉你，你有能力让自己好起来。医学说你没有救，没用。真正赛斯心法跟身心灵的观念，能够从身心灵帮你找回你真正的健康。而且我还开玩笑，医学说越没有救的越有救，因为当医学说你没救的时候，如果你又不甘愿，刚好激发一个人的潜能，有没有？因为你会不服气，谁说我没救？你会不服气。好，那时候我记得他就告诉我，他从台南开车到高雄去上我的课，因为高雄我一个月去2次，就刚好不巧那次台风来，飞机没有飞，他扑了一个空。可是他没有放弃，他开始每个月2次跑到高雄去参加癌症的团体心理治疗，还有他开始看我的书。因为他一生病，同时有2、3个不认识，互相不认识的人送给他我的书，因为我写了3本癌症病人一定要看的书。如果你害怕得癌症，已经得癌症，这3本书一定要看。好，他看这3本书，还有听 CD。好，他怎么听 CD 的？厨房放一台 CD player， 客厅放一台，车上放一台，卧室放一台，另外一个房间又放一台，他24小时都在听，完全用一种正面的信念来改变。来改变。好，他花很多的时间，因为为什么取这个个案？因为这个个案没有接受西医的治疗，我跟各位讲，他连一个中医都没有看，连有机饮食通通没有吃，他完全从心法，从身心灵的观念来着手。然后每次在做夫妻治疗，他告诉我们一个故事。好，有一次他特别挑天黑的时候跟先生到附近的学校的操场散步，想要把心里的话趁着天黑互相看不到表情的时候把它说出来。好，这个是一个好方法哦。如果你跟你的小孩子先生没有话说，你们就到公园去散步，趁天黑的时候彼此看不到彼此的表情，一边走路一边说话，有没有啊？因为看不到彼此的表情，很多话敢说出来啊，不然在家里灯光一照一讲话他就变脸，你就说不下去了。这样了解吗？趁着天黑看不到表情，就把心里的真心话把它说出来。好，结果他就跟他先生一直走一直走，然后他其实很多心里的话想跟他先生说。好，可是先生又在东拉西扯了，好，在牛头不对马嘴，在鸡同鸭讲。后来大概走了1个小时，先生就讲一句话说，老婆今天散步差不多了，我们回家吧。他心里正一把火的时候，突然听到先生说我们回家吧，他完全崩溃，他马上歇斯底里发作，家？我哪里有家？我没有家，那是你们的家，不是我的家。我嫁到你们家，你的心中永远只有你的爸爸妈妈跟你的姐姐，你的姐姐每次都说她有精神病，半夜12点要你带她去哪里看鸡童，半夜12点要你带她去台北台中看哪一个神明，你半夜开了车子就走，我哪里有家？我没有家，每次我在你们家有什么意见要说什么，你姐姐就说她要上吊要自杀，我没有家，我嫁到你们家17年，我没有家的感觉，开始大哭。我没有家，那是你们的家，在你们家我从来没有说话的余地，每次我一开口 你的姐姐就要死要活，你就要我以大局为重，我哪里有家？我表面上对你们都很尊敬，对婆婆对大姑都很尊敬，可是我的心里我不想活下去了，我觉得再活下去人生有什么意义？我活得很苦，我没有乐趣，我不想活了。他在那个晚上把他所有内心的痛苦宣泄出来，宣泄出来，好，然后他开始听赛斯的观念，一片一片的听。所以在这个七个月来，他们夫妻关系变化很多。我举个小例子你就知道，以前他跟他先生说我要吃葡萄，先生就去冰箱拿两颗苹果出来，削好皮拿给他吃，他就生气了。我跟你说我要吃葡萄，他先生说你明明说你要吃苹果啊，他就更生气，难道我说我要吃葡萄我会说错吗？我明明跟你说我要吃葡萄，你为什么拿苹果给我？你拿了苹果你还不认错，硬说我说我要吃苹果。两个夫妻永远为小事吵架，了解我意思吗？他气得要命。可是自从他开始了解赛斯的心法之后，后来情况完全改变了。早上他说他要吃，比如说吃汉堡好了，结果先生煮了稀饭来给他吃，他一边吃一边说很好吃，感谢他先生特别花时间煮稀饭给他吃。你知道这差别有多大吗？以前是先生怎么做他怎么不高兴，以前是先生怎么说他怎么不高兴，现在是先生怎么做他怎么高兴。因为他发现他的心打开了，他不再把所有的东西都用负面的思想，只要先生的付出他都觉得是爱，他把心打开了，他整个人转变了，整个人转变了。好，各位，这个被医学判断没有救的人，而且还是 medical center 哦，医学中心哦，不是三脚猫的小医院哦，还 double check 哦，好，不只是成功大学附设医院的检查报告，还 double check 哦。结果你知道他开始接触身心灵的观念跟赛斯心法，七个月后，在今年四月又回去成功大学做检查，一样做最精密的 PET scan 正子摄影，是目前医学最先进的技术。医生告诉他，哎，某某人，你的身上我们找不到活体的癌细胞，你的胃跟一般正常人一模一样，好，可是显现出来你的肝脏本来有 4.5 公分的活性癌细胞，现在只剩下 1.多 公分，但是不是癌细胞，是癌细胞的尸体，已经结痂了。所以告诉他，你的身上我们找不到活体的癌细胞，他当场被吓一跳，吓到回家睡不着觉。他花了七个月，用身心灵的观念跟赛斯的心法，启动了他的身体自我疗愈的能量。各位，人的潜能是无限的。赛斯心法没什么了不起，只是发动你内心的神性跟佛性而已。赛斯心法没什么了不起，只是让你内在本来天生的能量发动出来而已。我为什么举这个人当例子？因为他是我的病人，他是我的个案，他从头到尾没有接受西医的治疗，好，只不过我刚刚讲他在吃一颗白血病的人吃的药，好，重点不是那颗药，他告诉我他是怎么吃那颗药的，你知道吗？他是用赛斯心法来吃的，他把那颗药当作神奇的药丸。 你们知道神奇的药丸，有听过 CD 哈？他把那个东西当神奇的药丸。好，所以七个月过后，当身上找不到癌细胞的时候，他当天晚上吓得失眠。他先生也觉得很不可思议。好，因为我刚刚提到身心灵的观念跟赛斯的思想，它就是来发动我们内心潜藏已久的潜能。好，如果用基督教的说法，我会说那是开发你内在的神性。人人生而具有神性。以佛教的说法来讲，人人都是未来佛，人人内在有自信佛。可是以前自信佛对你们来讲只是一个观念，但是自从我学了赛斯的思想之后，我在帮助人家开发自信佛，没什么了不起，只是把癌症医生治不好的治好而已。因为刚好我也是医生，刚好把很多我的同行治不好的我把它治好了，从身心灵的观念着手。后来治好的那一天，他还特别好，拿了一大堆巧克力请所有的团员吃。后来我就因为很好奇，我就问他说，哎，某某人啊，那你跟着许医师这样学，这样上课，看许医师的书，好，我的每一本书他都在看，我到现在出了13本书，你听所有的 CD， 那这样子把一个末期的癌症医到好起来，请问你总共花了多少新台币？他说5000块不到，把一个末期癌症的人医好了，花的钱新台币5000块不到，而且不是给我的，是去买书 CD， 钱是捐给中华新时代协会，不是给我的。我当医生，我赚的钱够多了，这么一点小钱我还不放在眼里，了解吗？这么一点小钱还不放在我的眼里，所以我做这些事都是为了兴趣，因为不做会觉得很难过，不做会很难过。包括我第一站是到纽约，这个是纽约我们那边的，已经李姐已经当主任了。好，她是新时代分会纽约分会的主任的妹妹，请举手。呀，她刚从纽约过来。好，再讲个笑话。上礼拜我到纽约去演讲的时候，世界日报的人来采访我说，许医师，请问是哪个单位邀请您来纽约演讲？我想了半天，这个单位哈，我想应该是家庭主妇吧。他姐姐是一个家庭主妇，不属于任何单位，只因为看到我的书，他姐姐也是一个灵魂真理的追寻者啦。这么多年来接触很多的宗教，也接触很多的形而上学。后来有一次好像在纽约的书局买到我的书，一看之下整个人就沉迷了，然后开始就跟台北那边订购 CD。 然后我是听他的姐夫讲啊，以前都会骂他的姐夫，骂自己的老公，现在一边听 CD 一边做菜，一边在那边自言自语哈哈大笑，对她的老公变得很甜蜜了。好，然后她姐姐就很感动，就回高雄2次去上我的课。在高雄上我的课，她就举手说，哎，许医生啊，许老师啊，啊，听说你以前都有到这个西岸去演讲啊，啊怎么都没有到东岸来？我跟他说啊，没有人请我啊。他就说，那家庭主妇可以请吗？我说可以啊。好，可是我也知道他们经费有限，我就跟他们说，那你们出旅费食宿安排就好了，讲师费不用给我了，你们给我我也会捐给你们。所以我到美东美西来演讲，我是不拿钱的，各位你知道吗？ 因为对我来讲，做这件事的意义比钱重要多了。做这些事的意义比钱重要多了，这么多人可以因此而得到帮助，要死的人可以不死了，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而且不是只是让人不死哦，让人不死不是我最拿手的哦，让人不死没什么了不起哦，真正了不起的是让人变快乐，知道为什么活下去，这才是我拿手的哦。我还跟我的学生讲，想活长一点的人不要来找我。 A piece of cake， 想要活得快乐，活得有意义，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的人，你麻烦你来找我。后来我还跟我的学生开玩笑，那个人家医得好的病，癌症第一期第二期的不要来找我，人家说他会医，你去找他，了解吗？有人有办法医你的病的，你不要来找我，反正有人会医嘛，啊，我来医什么？来医人家说你没得医的，了解吗？后来我的很多学生就开始哭丧着脸，徐师我才二期耶，我二期的鼻咽癌我可以来吗？你会不会不收我？你会不会不医我？我说不会啦，我开玩笑的啦，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最爱开玩笑了。好，所以我刚讲，好，他迷路邀请我过来，好，我不拿钱的，说老实话，大家也不见得出得起那个钱啊，大家了解吗？也不见得出得起那个钱啊，我的价码很高啦。好，我以前还不晓得我的价码有多高，因为在台湾以前我有在做个别心理治疗，现在我都没有时间做了。后来我的秘书就跟我说，许是有一个人说他一定要跟你谈。哦，他很痛苦很痛苦，他不谈他要去自杀，我说好吧，那帮他约一个时间，就谈一个小时，他就开一张支票，台币十万块，我还不晓得我做一次一个小时的咨商是台币十万块，我都不知道，但是我也不拿的，我是捐给协会的，这样了解吗？所以我做很多事就是为了开心，我不缺那个钱，我衣食无缺，我收入丰富，我人生精彩，我身体健康，除了还没娶妻生子之外，其他都还不错，而且娶妻生子不见得圆满，可能是痛苦的开始，对不对？所以你说怎么样？谢谢。OK， 开玩笑的，娶妻生子也不错啦。好，所以刚提到他就请我到纽约去，我说没有关系，那就来吧。哦，所以我刚刚从多伦多过来。好，那赛斯心法刚提到，好，不只是用在癌症的治疗，只是我常开玩笑，癌症比较好医，癌症比较好医呀。好，那后来我再把很多赛斯的思想融会贯通。好，那当初看到赛斯的思想，我有发愿。好，我有发愿。好，有点咔咔咔哈。好，当初看到赛斯的思想，我有发愿。第一个，我希望把赛斯的思想变成很实用，可以来帮助很多人，所以我开始在世界各地去讲赛斯的书。好，第二个，我自己来写书，因为赛斯的书不容易懂，它的门槛蛮高的。好，那看过赛斯书的人都有一些类比，有人说很像华严经，有人说像广论，菩提道次第广论。好，很多人有很多说法，但是我不晓得啦，我只是知道我很喜欢。好，所以后来我自己写了13本书。好，那我觉得传经书局很棒，他们进了8本，他们进了8本，还缺5本，这样子。好，我写了13本书。那出这13本书，其实也都是希望能够产生一个阶梯。我常讲，在佛法上有经、律、论，对不对？那我的书是论，好，是当让大家能够第一个实用，第二个建立基础概念，然后有一天如果你直接了悟赛斯的思想，那你就会觉得这一辈子没有白活。好， 我再来跟各位讲，我怎么样把赛斯的思想用来治疗糖尿病。在座的人，你们有谁糖尿病吃药一帖，或是吃药吃一阵子好起来的，请举手。啊，西医有没有说糖尿病可以医好的？好，我简单跟各位讲，所有目前西医中医医不好的病，不是医不好，是没找到方法，这样了解吗？我常常开玩笑，全世界的医生都是笨蛋，他们在医身体，但是生病的不是身体，身体只是把我们生病的心显现出来，简不简单？各位，身体只是把我们生病的心，什么生病的心？烦恼大于快乐的心，沮丧大于乐观的心，痛苦大于喜悦的心。身体只是把我们生的病的心显现出来的一面镜子，这样了解吗？好，所以我把六祖慧能的那个东西改了一下，叫心是菩提树，身是明镜台，有没有？你的身体只不过是你的心灵的一面镜子。我在引用赛斯的一句话，各位你就开悟了。哪一句话？身体是有形的灵魂，灵魂是无形的身体。所以我简单告诉大家，所有医身体的人都是笨蛋。就好像我打个比喻，人长得丑，换镜子买最漂亮的镜子一样。各位你懂我意思吗？人丑换镜子没有用。我常打个比喻， projector 你们知道吗？投影机你们知道。好，投影机如果打在这个墙面上，我在墙面上改有没有用啊？根源在哪里？在投影机本身啊。你的身体是你的心灵的投影啊，这样了解吗？源头在心啊。可是各位，你想科学家跟医生有那么笨吗？是真的有，因为科学只研究具体显现出来的东西。科学怎么研究 love L-O-V-E love 没有办法研究，它研究你脑袋的化学的组成，这样了解吗？基本上科学跟医学只研究能够放在试管里面的东西。爱情怎么放在试管？这样了解有意思。所以我们目前整个人类的文明走偏了，所有的病，我提出一个非常革命性的看法，医身体没有用，医身体只是短暂的，看起来医好了，其实没有好，而且根本有时候医不好，只能用药一压，这样了解吗？用药一直压高血压，你们吃的不是治疗高血压的药，是压你的血压的药，听懂没有？糖尿病你们吃的不是降血糖的药，你们吃的是压你的血糖的药，要么让血糖不要进入肠胃道，这样了解我意思？你们所有吃的药，我常讲一句话，所有的药都是治标不是治本，所有在治疗身体的医生都是笨蛋。对不起，我骂了很多人，但是我没有办法，我只能讲真话跟实话，这是我为什么活着的目的，大家了解我意思吗？虽然我自己是医生，而且还是两个 professional 的医生，我还是得讲实话。真正的疾病是要从根源着手，真正的疾病要从心灵着手，但是心灵这个东西很难操作，各位了解我意思？心灵的东西很难操作， 心在哪里？像我在 Toronto 有个听众起来问我，我的手尽量不要动就不会有了，但是我等一下会变植物人。好，开玩笑的。在 Toronto 有个听众问我，许医师，心是什么？我怎么样了解我的心？好，就像以前恶主问达摩一样，有没有？恶主慧可问达摩，大师能否帮我安心？达摩说，你把心拿出来我就帮你安，拿了半天拿不出来，只好把手砍断，表示他的决心，有没有？各位，把手砍断来表示他的决心，但是不是要砍手才有决心啊，了解吗？因为他不知道他的心在哪里，最后他只好把手砍断来展现他的决心。为什么身心灵的观念很多人搞到后来要么过度宗教化、过度框架化、过度的强调因果跟业障？我跟大家讲，当一个宗教走到后来都是强调因果业障的时候，我告诉大家赶快逃吧。如果这个师父常常就是嘴巴不离因果业障，赶快逃，因为他给你的所有是负面的讯息，了解吗？如果这个师父今天讲的是犯戒，讲的是你有什么样的犯什么罪，赶快逃，不管他是谁，我也不管他是谁啦，了解吗？真正生命的道路在创造喜悦心安。如果你学一个宗教越学心越恐惧，那你学啥啊？学啥啊？学宗教的本质不是为了安心吗？我举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什么叫在知心法。以前我有个学生，他们家好像开了一个庙，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爸爸过世啊，隔壁有个老阿婆就说啊，以前我们家有一个观世音菩萨从你们这边请过去的啊，现在我们想请回来可不可以啊？可是他们家主殿好像放了一个释迦牟尼佛，好，结果他就好像把那个观世音菩萨放在释迦牟尼佛旁边，就从那天晚上就睡不着觉，他就到处问问大师，大师这样两个主神可以放在同个地方吗？这样我会不会恐惧啊不安？我会不会有什么得罪这个神明？我会不会很糟糕？他就从那开始睡不着觉，去问中国道教协会、中国佛教学会的长老，每个都问。我就跟他说，你学佛拜佛是为了心安还是为了恐惧？心安吧。两个佛放在一起他会跟你计较吗？你了解我意思？他会跟你计较他就不是佛了啦，是你自己心里乱七八糟，懂我意思吗？很多人在拜佛说这样拜对不对，这样拜对不对，这样手势对不对，这样有没有符合这个戒律仪轨对不对，我说你头壳坏掉，你这叫本末倒置啊。重要是那个心，了解吗？心对了不拜都是对的，心没找到方法对有啥用啊？那叫做本末倒置。所以我刚讲学习身心灵的观念是越学越心安，越学越快乐，越学越年轻。好，刚刚提到整个医学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因为他们在医身体，所以医学走到现在没路可以走了，连感冒都医不好， SARS 医不好，禽流感医不好，高血压糖尿病哪个药医好，哪个病医好过啦？没有啊。多伦多我有个学生啊来找我啊，徐医师，我看了好几家大医院，他们说我两年后一定会死掉，因为我得到末期的肝硬化，我一定要换肝，不然活不了。我就想到赛斯讲的一句话，最好的换心手术救不回一个没有心要活下去的人。 OK， 各位，最好的换心手术 救不回一个没有心要活下去的人。 OK， 所以我会医心脏病，因为每一个心脏病的人的背后一定有，不管是对家庭、对事业、对未来、对子女、对自己，灰心了，伤心了，心碎了，死心了，了解吗？一定是你的心灵的心先起了情绪跟能量的变化，你才得心脏病，了解吗？这就是不可思议的再思心法。我告诉你，不用心脏移植达到的效果比心脏移植还要好。我举个实例给大家听，因为我为什么会到全世界去演讲，会推广再思心法，因为不是只是会讲理论，我会做，而且临床上很多成功的例子，很多人身心灵会讲，讲到什么邪灵啦、恶灵啦、因果啦，电磁波会伤害你的身体啦，讲到食物会致癌啦，胡说八道，乱七八糟。 You are what you think, not what you eat. 了解我意思吗？你怎么活的心态比较重要啦，不是你吃的什么啦，心态不对，你吃越好死得越快啦，了解吗？很多身心灵都在讲一些本末倒置的东西，而不是从真正的心灵着手。好，我举一个最近我台高雄的一个病人，他其实才34岁，23年前得到 B 型肝炎。好，他就进入了 B 型肝炎的三部曲，很多的医学广告都告诉大家得到 B 型肝炎要每3个月至半年检查一次，检查什么？抽血 GOT、GPT、Gamma、GT， 做什么 Abdominal Echo， 对不对？腹部的扫描，看有没有肝硬化、肝癌，每半个月跟每3个月跟半年追踪一次，叫做总有一天找到你，不然你追踪干什么？你去找，带着什么心情去找？恐惧的心。我不是叫大家不要去检查，我是说你的心念最重要，每3个月到半年去检查一次，总有一天找到你。可是你已经进入了被暗示的阶段了，了解吗？你已经建立了负面的核心信念。什么叫负面的核心信念？我得到 B 型肝炎我不会好，而且我会越来越糟糕，趁着越来越糟糕之前，我要在它最糟糕的发作之前最早找到那个糟糕，然后赶快把它医好。我相信它会越来越糟糕，所以在变得很糟很糟之前，我在它开始糟的时候就找到它，然后把它医好。各位了解我意思吗？你不是每次3个月半年去找医生去证明我的肝脏变得多好了，你是去找他有没有开始变糟，这叫做后设理论，听到没有？这叫做预期心理。你总是会看到你所预期的，你总是会遭遇到你所相信的。 OK，抱着什么心情去找就会找到什么，没错吧？抱着什么心情去找就会找到什么。好，这叫做暗示，讲夸张一点叫做诅咒。他建立了一个负面的核心信念。 OK， 这个负面核心信念是建立在对身体的信任还是不信任？不信任。光是你建立起的核心对身体的不信任，你的身体就一定会越来越糟。各位，你开始要全身发抖了。我敢跟各位保证，没有接触到身心灵观念跟赛斯心法的人，你们共同的信念一定是身体会越来越糟，身体是倾向于生病而不是倾向于健康。 Am I right? 我说的对不对？这是大多数现代人的信念。你的核心信念，你的 core beliefs 正在把你一直往生病的道路上带，然后你再吃一些无关痛痒的维他命，你再吃一些无关痛痒的有机饮食，做一些无关痛痒的运动、跑步，所有从事健康的行为都来自你的负面的核心信念。美国人最注重健康，最爱慢跑，美国人死于心脏病的也是世界数一数二的。为什么？因为他是带着我不运动我会生病的信念，他是带着我不运动我会身体越来越糟的信念，他对疾病的信仰比对健康的信仰多多了。各位，我所提倡的赛斯心法跟身心灵的观念是要把各位再度的变成健康的信徒，而不是生病的信徒。可是很遗憾的，现在大多数的人都是疾病的信徒，你们信仰疾病比信仰健康更多，你们信仰人容易生病比容易健康更多，对不对？就我写了一本书叫你可以不生病，你本来就可以不生病，而且人本来就不应该得慢性病。好，我常跟我的癌症病人讲， Believe or not，不管你信不信，人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得癌症。人得了癌症之后，很容易，很容易，很容易，很容易，很容易，很容易，很容易，很容易，很容易，很容易好起来。你相不相信？如果你相信，不会花你一毛钱，你信看看。我常常开玩笑，我没有在骗财骗色，我没有在卖神奇的什么药丸要各位掏腰包买什么药， no， 没有，我也不是靠这个赚钱。好，所以我刚讲，我希望把全人类再